哋大部分人咧都系嚟自香港吓，我相信多年嚟你都好关心香港嘅生活情况啊，或者系最近呢个政制改革嘅一啲嘅事情。这个政改令到香港呢整个社会四分五裂。中央政府同埋啲泛民人士各持己见，唔肯让步，唔肯妥协，咁样搞落去真係唔知道香港会变成点呢，可能或者再过多一年半载，你同我所认识嘅香港，你同我长于斯生于斯嘅香港都唔同晒。仲有家人在香港居住的难免都会担心的。所以有很多人呢都反回流了，是不是本来回流去了香港，现在呢又再反回流回来加拿大。在我们的省BC 省的教师工会联会和政府呢双方都不愿意让步妥协，以至到多次多方的谈判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令到呢是点呢，令到啲家长学生夹喺中间。啲家长都好头痛，系咪特别有小朋友好细嗰啲。要搵托儿啦、啊。大家知道我哋教会嘅 basement 有一个托儿中心㗎，叫做 Treasure Island。过去五日过去嗰个星期就真系突然间多咗好多细路仔。平时喺度做嘢呢系比较宁静啲嘅。但呢过去五日成日都听到小孩子的声音是好的，不过就知道原来罢工还未完。咁呢读十二班那些学生如果你家有十二班的仔女呢就真的头痛了。真的不知几时才可以复课，以至到呢他们真的可以专心去读书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在十二月一月就报读这个大学，是吧。现在呢工会同这个政府在昨天差不多通宵，是吧今早早相信他们又继续谈判，希望有个好的谈判结果。一般来讲呢没有人喜欢让步的，没有人喜欢妥协的，因为在妥协的里面呢双方都会有损失的。表面上面好像有些东西拿回来，但实际上面你要放弃一些东西，你要损失一些东西。不过不妥协呢就无法达成协议，是吗，就无法解决问题。究竟我们能不能够享受毫不妥协的成功呢？答案是能够的， Yes, we can。但以你和他三个朋友哈拿利亚、米利沙、阿撒利亚就是好的例子，是我们的借镜。但以理书一章一至到七节记载了在犹大国快要亡国的时候，但以理一行四人连同很多众多的犹太年轻力壮英俊足智多才有高度学习和办事能力的皇室后裔和贵族，获这个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挑选，被送到去首都接受这个的培训。培训是包括学习这个加勒底的文学，就是这个巴比伦的文学，还有他们的语文，帮助他们认识该国的文化习俗，让他们容易跟当地人沟通。此外太监长这个阿斯比拿还替他们四个人改了一个加勒底名，但以理就变成巴提沙撒，哈拿尼亚呢就成为沙德拉，米沙利呢就成为米撒，阿撒利亚呢就变成呢阿伯尼哥。咁样做其实呢係好似呢将佢哋呢係点呀断绝咗嗰种犹太人嘅文化，犹太人嗰种嘅即係生活佢哋嘅背景，而让佢哋呢喺巴比伦建立起栽培起一种嘅属灵的归属感，更加尽快融入这个社群里面。在三年训练之后呢他们这班的犹太青少年呢还会被委派在这个皇宫侍候呢这个 尼布加尼撒王，你又几好咧？嗬！啊，除咗呢个最优秀嘅训练之外，呢班青少年又得到最佳嘅款待，啊，每日咧都可以享用到咧呢个御用嘅佳肴美酒，啊，确保佢哋有足够嘅营养，啊，身体健康。啊，有人话：哇，呢种咁嘅生活，啊，真系唔错喎！啊，有咁好嘅训练，又有咧咁丰富嘅款待。不过但以理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啦。啊，第八节，请大家睇嗰度话，但以理决心不让御用的佳啊，我读嘅系新译本。但以理决心不让御用的佳肴美酒玷污自己。啊，但唔单止但以理，仲有佢三个朋友都有同样嘅决心。佢哋唔愿意妥协信仰，违反犹太人特有嘅饮食规条，因而得罪上帝。啊，上帝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向佢哋颁布咗好多嘅律法，啊，例如有民事嘅律法，啊，指引佢哋咧啊嚟到去进行一啲诉讼嘅事情；有礼仪嘅律法，啊，去帮助佢哋啊过敬拜嘅生活；仲有道德嘅律法，就好似咧呢个十诫啦。啊，教导佢哋待人接物，互相嘅相处。啊，呢啲饮食嘅规条咧，就包含咗喺嗰个嘅民事同埋礼仪嘅律法里边。啊，嗰度好清楚列明乜嘢可以食，边一类型走兽、雀鸟、水中嘅生物系洁净，一或咧不洁净。利未记十一章都有详尽嘅记载。啊，例如喺走兽嘅当中，啊，如果有走兽嘅蹄啊，即系嗰只脚啊，系分开两瓣嘅，啊，英文叫 split hoof， 系分开两瓣嘅，同时又倒着嘅。咩叫倒着咧？即系话啊，嗰只动物咧，佢食咗嘅食物之后咧，佢未完全消化晒，佢将未完全消化嘅食物咧，就推到去佢嘅胃另外一个嘅啊地方继续消化。即系换句话讲咧，佢有四个胃或者三个胃，啊，咁边啲动物系咁嘅咧？牛咯，系咪啊？羊咯，咁所以咧，以色列人咧可以食呢啲食物，但系咧只系有分蹄，啊，但系咧冇倒着，或者只有倒着又冇分蹄嘅呢啲动物咧系唔洁净嘅，以色列人唔可以食嘅。乜嘢咧？好似兔仔啦，啊，兔仔咧佢有倒着嘅。佢多过一个胃，但系咧佢只脚咧系冇分开嘅，冇分蹄嘅。咁啊猪啦，猪咧佢又冇倒着嘅，啊，因为佢得一个胃，但系咧佢有分蹄嘅，啊，咁样咧都唔洁净，啊，所以咧大家明白点解咧犹太人咧唔食猪肉啦，因为咧系有咁嘅啊饮食规条限制。啊，如果想大家想知道啊多啲详细情形咧，可以翻屋企啊细心阅读呢个利未记十一章。啊，从小但以理同埋三个朋友就系依照呢啲咁嘅律法，接受严格嘅啊教育。啊，尼布加尼撒王嘅御用佳肴美酒中，肯定有啲食物系佢哋唔食得嘅。啊，有人会问，哦，就系为咗呢啲咁嘅饮食规条，啊，唔去食嗰啲嘢。使唔使咁紧张啊？啊，其实呢啲饮食规条只系一个嘅表面，背后系关乎一个重要嘅属灵原则，就系咧以色列人系上帝特有嘅子民，要分别为圣。啊，上帝爱佢哋，啊，拣选佢哋作为自己永久嘅、永远嘅子民。啊，上帝用逾越节嘅羊羔嘅血嚟到去买赎、救赎佢哋。带他们离开这个埃及为奴之地，去到这个沙漠的西乃山，在那里向他们颁布律法。上帝对以色列人宣告，你们是我特有的子民，你们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们的，我一定要与住在你们的中间。因为上帝是圣洁，他坚决要求以色列人都要学他一样圣洁，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上帝对他们说，你们要归我， 作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圣洁包含两方面，消极方面就是与一些东西隔绝，好像罪恶、好像敬拜偶像、好像一些不见、敬虔的事、和那些隔绝。而在积极方面呢，就是分别为圣，将身心灵全然的奉献给上帝，信服上帝，去服侍上帝。上帝颁布律法，话俾啲以色列人听，佢哋系一个分别为圣嘅民族，同外邦人唔同嘅。颁布律法俾佢哋，就系要协助、帮助、引导佢哋过一个唔系外邦人方式嘅生活，从外邦人当中咧分隔出嚟，唔好玷染世俗不敬虔嘅事物。在这个巴比伦王的皇宫里面，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就是要面对这样的抉择。结果他们立定决心，不让皇宫的饮食玷污自己。他们怎样会玷污自己呢？首先，如果他们吃了那些佳肴，当中肯定有各种不同的肉类，是吧？不符合犹太人的饮食规条。倘若他们吃了，就好像跟周围的人说，冇所谓啦，我哋愿意同巴比伦人打成一片，无需从佢哋中间分隔出嚟，我哋冇必要与别不同，我哋可以同佢哋一齐生活啫，食佢哋所食嘅嘢，饮佢哋所饮嘅嘢，做佢哋所做嘅事，我哋要成为巴比伦人。呢个就系第一个佢哋可能玷污自己嘅可能性。其次就系敬拜偶像。巴比伦人有个习惯，将他们的食物呢会奉献供奉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当然这些御用的佳肴美酒都不例外啦，是吧？所以饮用那些食物和酒就会呢是玷污自己的。犯了敬拜偶像奉侍奉这个其他的神的罪。尼布加尼撒王很聪明的。他并没有用武力来到威逼那些以色列的青少年人就范。相反地，他用物质的享受，用这么丰富这么好这么美味的食物来到去诱惑他们。就好像钓鱼一样，不怕你来，只怕你上钓你就走不掉了。就让他们慢慢慢慢呢妥协他们的信仰，接受巴比伦人的生活方式。试想一下，以色列人正正是犯了这样的罪，与外邦人混杂在一起嘛。他们呢是跟异族通婚，他们敬拜偶像，令到上帝愤怒，上帝要审判他们，要放逐他们去这个巴比伦。因此呢，真的很难想象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会在这个的放逐期间呢犯同样的罪，重蹈覆辙，冒犯上帝。今天我们跟这个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样，我们要谨守分别为圣这个的属灵原则，不要妥协。我们是上帝特有的子民，上帝爱我们，上帝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去救赎我们。圣经清楚话俾我哋听，我哋嘅身体系圣灵嘅殿，上帝系住喺我哋嘅当中。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话：然而你们是慕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正如犹太人住喺呢个巴比伦人当中，今日嘅基督徒生活在世人的当中。上帝不是要我们与世隔绝，因为他要我们在世人的当中宣扬他奇妙的美德，他要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虽然我们与世人一同生活，共事读书，甚至交朋友，但是呢我们不属世界，不好与世界同流合污。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话：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敲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们要提高警觉，防范魔鬼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去诱惑我们。这些东西呢，通常呢都不会惊动我们的，反而呢会令到我们呢放松那种的防御机制，就好像呢青蛙效应一样，是吧？水慢慢慢慢热，它都察觉不到有什么的问题不妥。我们甚至会想，那些东西无伤大雅，没什么所谓啦。如果我们不跟大队走，我们会令那些人不开心不高兴的。但是上帝的命令就是这么清楚，我们不能够妥协我们的信仰，我们千祈不要掉以轻心。当我们妥协圣经的教训，妥协属灵的原则，后果就不堪设想。就好像好几位著名的福音电视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因为名利，因为贪婪，因为这个情欲不道德的行为，导致呢身败名裂，摧毁了无数信徒的信心，羞辱了上帝的圣名。又好像某些主流宗派的教会，在婚姻人类性别的事情上作出妥协，扭曲了圣经的真理，承认同性恋婚姻接纳人类有多过两种性别的这样的讲法，导致教会分裂，渐渐萎缩，甚至他们属下有很多的教会呢都关门了。我们教会未搬来现今这个地址之前，在哪里聚会的？ Ellesmere， 是吗？大家在教会已经十几二十年的，你都知道现在那个地方变了做什么？还有没有教会在这里？没了，是一座什么柏文大厦，是吗？你说多么可惜呢？当我们定义站稳立场，不妥协，我们肯定会遇到考验的。吃一或不吃，就是呢但以理和三个朋友所面对的考验。如果他们吃，就会违反上帝有关这个食物的规条啦。但是怎样可以避开呢？纵然他们才知高过人，能力高过人，但是在巴比伦他们还是俘虏而已。纵然他们是由大国的皇亲那些的贵族，但是在巴比伦他们没有特别的身份地位可以帮他们逃避不吃那些东西。咁仲有呢，飲食个个都要飲食先可以生存㗎嘛，係咪？何况呢啲仲係御用嘅佳肴美酒，色香味美。你话諗都諗唔到做俘虏都可以有咁上等嘅招呼，你话唔食真係好似对唔住自己，係咪？但以你同啲朋友可以讲话，为咗生存几大都食啦。仲是上帝带我们来巴比伦的，上帝带得我们来，即是说我们可以吃啦。况且其他的同辈那些皇亲国戚个个都在吃紧啦。但以你或者同啲朋友都可以去问那些皇亲国戚，喂你们真的吃啊？喂那些会玷污自己的，那些不合这个圣经有关这个饮食规条的，那些皇亲国戚可能个个都碌大眼望住佢，切你傻噶！咁好食嘅嘢，点解唔食啊？唔食就傻啦！但以你会受到嗰啲嘅朋辈嘅压力、讥笑同埋藐视。喺此情之下，佢哋就求嗰个太监长帮助。第九节话太监长咧同情同埋恩待佢哋，意思系咧个太监长咧冇发嬲，冇用武力来到去惩罚他们。我们看第十节，个太监长说什么？这个新译本是这么说：我惧怕我主我王， 他已定指定了你们应用的饮食。如果他见到你们的面色比你们同岁的年轻人憔悴难看，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面前保不住了。这番话很明显讲到那个太监长，他都不是真心关心他们四个人的健康的，他最关心的是什么？自己条命那个头会不会被皇帝斩了下来，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但以理他们一行四人，他们都可以这样说，哇算了，我们都试过了，这个方法又不得，那个方法不得，不如索性吃吧，上帝都会明白的。不过他们没有这样做，是不是？他们反为跟看管他的人第十二、第十三节这样说，请你试试仆人十天，容我们只吃素菜、喝清水，然后请你观察我们的容貌和那些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轻人的容貌，就照着你观察的结果待你的仆人吧。请留意但以理，他并没有说如果十日之后我们的样子很衰、很憔悴，你就给我们吃那些皇帝的食物啦。他没这样说，他反而说如果我们十日之后真的很憔悴，就照你们的方法来到去看待我们。即换句话说，但以理呢跟他的朋友呢仍然是很坚定的，不妥协。最后那个看管他们的人都是没有他们付，就让他们呢一年十日吃斋啦，吃素菜、饮清水。过了个十日，或者在个十日当中，但以理他们四个人都仍然会继续受那些朋辈来到去嘲笑、去藐视的噃。那些人会跟他说，你什么新鲜萝卜皮啊？你在犹大国、在祖国，你就是皇亲国戚，在这里你跟我一样，你都是俘虏。有什么令到你好像额外给我们圣洁，额外给我们即是清高，你不去吃那些东西？这个正正是魔鬼会采用的手段来到去攻击我们。魔鬼会跟我们讲食啫嘛，有咩咁大不了嘅嘢，睇下啫嘛，冇乜问题啊，玩下啫嘛，唔使怕啦，我哋大家一起去见识啫吓，唔使咁紧张。呢啲软硬兼施嘅手段就会呢慢慢解除咗我哋嘅预防机制，令到我哋呢离弃属灵的原则，跟随世俗生活的方式。我们真的要谨守警醒，因为奸狡的魔鬼呢往往用一些表面上面无伤大雅的事情来到去呢引诱我们，令我们犯罪离弃上帝。但以你和朋友在那十日吃斋啦、饮水啦，结果点呢？第十五节话，过了十天，见他们的容貌所比所有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轻人更加俊美健壮。大家想不想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纤体 formula？ 这个就是了，是吧？这个就是最好纤体 formula。 十日吃斋，十日喝清水，哇，原来那个样子会很漂亮的，身材都不错。不过我相信呢，这个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欣赏这四个青少年人，敬畏他持守信仰的立场，就算面对挑战困难，并没有离弃圣经的教训，并没有背弃属灵的原则。因此呢，上帝伸手去亲自的保护他们。你想想，真是吃十日斋、喝十日水就即刻这么靓、这么威，当然不是了。上帝怜悯恩待了他们，令他们安然度过十日，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在往后的三年，这个巴比伦的王宫容让这四个人继续吃斋、继续喝清水。结果怎样呢？请大家留意这个十七至二十节，那里讲到说，这四个年轻人比其他的朋辈更加的聪明、更加的 有学习的能力，很快脆就学晓了加勒底的文学啊、语文啊，样样嘢都精通了。但以你呢仲能够呢是明白一切的异象同埋异梦。他们被带到皇帝的面前，被皇帝来到考试，考口试。皇帝发现他们咩？发现他们呢原来比全国所有的术士同埋用法术的人更胜十倍。10 times better. 奇唔奇妙啊？他们是小孩来的。按照圣经学者讲，他们最多17、18岁，即是从13岁或者14岁去到巴比伦，最多是17、18岁，竟然比巴比伦的那些教授叻过晒10倍。上帝奇妙的作为在这4个年轻人的身上真是显露无遗，更加令人赞叹。请大家看21节，21节这个讲到话，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你还在。你读到第21节，你有没有个这样的想法？切，跟上面那20节，特别8至20节，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节会加下去的？其实很有意思的。这节加了下去呢，就正正显示到但以你比尼布甲尼撒王更加长命，但以你比巴比伦国更加长寿，但以你总共服侍过3个的王朝，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他服侍过很多的皇帝，清楚讲明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能力。倘若没有上帝的批准，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的王朝都不能够除掉但以利。喂，咪谁？你看你想不想得到上帝这样的帮助，这样去看顾你？为什么？正正岂不是因为但以利他敬畏上帝，他遵守上帝的教训，没有离弃这个属灵的原则。弟兄姊妹，我们能否享受毫不妥协的成功呢？答案是 Yes we can， 当然可以啦。但以利和他3个朋友就是好的例子，是我们的借镜。我不相信是这4个青年人有什么特别的本能啊、本事，乃是呢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在考验当中，上帝加倍给恩典他们，一方面帮助他们，其实上帝都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考验。另一方面，上帝也都让世人从他帮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我们要在世人的面前来到见证上帝的恩典。当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胜过考验的时候，就更加加深对上帝的认识，就更加有信心面对更大的、更多的考验。就好像有一次，哈拿利亚、米沙利、阿撒利亚不肯下拜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金像，就被扔在这个火炉里面。他们很满有信心地对这个王说，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计划即划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哇，几大信心。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那时的信心突然间嘣一声大了？不是。就因为他们经历过上帝的保守看顾。他们知道原来信靠上帝呢是好的。上帝保守他们，保护他们的身体、头发都没有烧焦，衣服也都没有变色，没有甚至乎呢周身都没有火烧过那些的味道。这是挺奇妙的。另外在这个马代的王朝，即是巴比伦王朝之后跟着那个的王朝。大家听过有个大利乌王，是不是？但以利都服侍他的。他给了个命令，就说你不准向其他祈求，只是向大利乌王祈求。但是大以利不骚他，是不是？仍然每日3次跪低面向耶路撒冷，向着东边来到去什么？来到呢 祈求敬拜。结果呢就被扔在这个狮子坑内。刚才信望爱班弟兄姊妹都唱过，有人因为这样的不敬拜是吧，偶像就扔在狮子坑内。但上帝保护他，叫他呢丝毫一啲损伤都冇。弟兄姊妹，我哋能唔能够享受毫不妥协嘅成功呢？ Absolutely， 绝对系可以嘅。只要我哋敬畏上帝，定义依照圣经嘅教训生活，圣灵就会帮助我哋走在呢啲嘅属灵原则当中，不偏差。请谨记，上帝嘅恩典够我哋用嘅。上帝嘅恩典会喺我哋嘅人嘅上帝嘅能力会喺我哋嘅软弱嗰度呢显得更加完全嘅。我哋点样先可以找得住捉得紧呢啲圣经教训属灵原则呢？岂唔系又系去返好基本好基本嘅事，就系要读圣经，要认识圣经嘅教训，要研习圣经。跟住呢就是默想了。默想好好的，如果你未试过，希望你，我鼓励你去默想。默想上帝圣经的教训，不是就这么读完圣经水过鸭背两分钟后，刚才读什么？有没有试过这样？我试过。读完之后不知道刚才读了整张圣经读什么。但当你默想的时候呢，就会将刚才所读的圣经来到去呢英文所讲 internalize。据为己有，牢牢的记在心里面。重要啊，祈祷。祈祷求圣灵引导，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让我们随时随地多方多面可以记翻起圣经的教训，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可以应用到这些属灵原则。不偏左不偏右，走在其中。还有一样，读经啊、默想啊、祈祷啊，仲有一样就是要团契。我哋冇一个人是孤岛嚟嘅，基督徒是个人得救，但系咧基督徒嘅生活咧，教会生活是整体嘅，所以咧我哋要参加团契，我哋要参加小组，我哋咧要互相嘅守望，互相嘅嚟到警醒，互相嘅勉励，互相英文所讲嘅 accountable， 大家问责，喂。你最近点啊？有冇睇圣经啊？你最近有冇行差踏错？我哋要 accountable， 咁样咧，我哋就唔会咁容易妥协，我哋咁咧就唔会咁容易让步啦。刚才我哋祈祷或者姊妹带我哋唱诗嘅时候，都提及到呢个世界真系变晒啦，吓，同我哋长大嘅唔同。我40年前嚟到加拿大。在 Edmonton 读书，我很喜欢的地方。那时的加拿大呢很好的。但是今天的加拿大不同了。世界都变了很多。意味着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谨守，我们不要那么容易妥协。但愿神帮助我们，我哋能唔能够享受到毫不妥协嘅成功呢？ Absolutely yes。 个问题就是你愿唔愿意归向上帝，分别为圣。阿门。我哋祈祷。